这些日子我们读启示录，真的看见一个天上的异象，就是神永远的宝座是已经立定了，他的国权是正直的，他的宝座是永远的。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时间，什么样的地点，神的宝座立定在天，不改变，他掌权，他负责，他是爱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要来唱一首新歌。弟兄姊妹们，我们得救的人都有新歌在我们的心里，对不对？我们跟随主，我们经历主，都有从主面前领受的那个歌，造成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在主面前，把我们心中的爱，把我们的感谢来唱出来。我们一起唱这首新歌。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欢喜称颂你，神啊，我的神，我要欢喜称颂你。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体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天天传扬他的救恩。
我们一起站起来唱，
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说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
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所蒙的恩典实在是太大，造成蒙恩的儿女要在你面前唱赞美，唱敬拜，唱一首只有我们会唱的新歌。因为我们经历我们的主比一切更真实，我们的献金谢谢主，接受我们的拜礼，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你。造成我们说愿在全地都有人唱新歌来赞美你，因为你实在配得大赞美。我们荣耀归给被杀的羔羊，还有爱我们的阿爸父。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主的再来对于预备好的人是一个大好的消息，但是对于没有预备好的人呢，却是一个坏消息。但是无论是预备好的不预备好的，主必定会再来。早间我们一起来讲到主来的日子，请我们一起读启示录16章第15节。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所以这句话讲到看哪，主说我来像贼一样。所以很多人可能一听了就觉得为什么主说他来像贼一样呢？然后他讲到第二段呢，就讲到那警醒看守衣服，那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预备好的，因为衣服特别讲到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表现。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主来的日子，讲到主来日子的预兆，讲到主来像贼一样，那最后我们会讲到预备主的再来。所以首先我们要看到主来日子的预兆，虽然主告诉我们很清楚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但是主也让我们能够知道什么叫做预兆，就是说你看到这些，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 21章的7到11节，他们问他说，夫子，什么时候有这事呢？这事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那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我们的主他告诉门徒们这些预兆，所以那个时候就讲到末期要到了。所以整个的主来之前的预备，其实从主最后告诉他们，从主要为我们受死，要复活升天，完成救赎的工作，其实已经叫我们开始预备了。但是你看，经过了这么长的年日，好像主还没有再来。所以有很多人在那里问说，主啊，你到底会不会再来？主在这边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我想这两三年，有很多弟兄姐妹，很多读圣经的，当他们看到世界上所发生各样各样的事情，然后每一次你听到新闻说，哇，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很多人就说，怎么会呢？想象不到的，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子来进行的，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但是我们里面有没有得到一个提醒？当主说，你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愿主也让我们心，我们的眼是打开的。我们不是只是看看这些新闻啊，我们不是是在当中，但是我们又不知道 why， 不知道为什么主好像在最后有这么多不好的事情，有这么多的苦难，有这么多的灾难，好像一件一件的，那个程度是越来越强，那个频率是越来越大哈。但是愿主让我们看到，主清楚告诉我们说，当你们看到这些事的时候，让我们要得着一个提醒呀，真的主来的日子实在是靠近了。那每一件事情的发生，我们知道主他不是让我们白白的遭遇一件事情，主在这里要我们认识到他要来，要神的儿女预备好等候他的再来。那在等候主来，其实圣经有很多的预言，好，我们只能简简单单的提一点点。很多神所说的话，神的预言，其实你就看到一样一样的在那里应验。整本圣经很多很多的预言，有人统计大概超过 95% 的预言是已经应验的， 95% 已经应验了，那还有剩下一些是等着要应验的。所以我们就真的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神他说的就必定会成就。然后我们看到在耶利米书30章第3节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我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就得这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马可福音主告诉门徒们，讲到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我们知道无花果树特别就是代表着以色列国，那以色列国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南国被掳到巴比伦，北国是更早被掳，整个国家后来就亡国了。这个王国就讲到说，这个国家就不存在了。但是主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 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所以很多的日子，人们知道说主讲的意思，他们知道就是以色列他们还要复国，但是所有的人就不敢想象这件事情，从来世界所有的历史上不曾发生过一个国家已经亡国了1000多年还可能复国的这件事。但是到了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复国了。那经过了1500年亡国分散在世界各地，后来他们能够复国，那这是神的工作，这是应验了先知所讲的话。所以我们看到说，当主告诉我们说你们看见这件事情，你们就要知道夏天近了，你们看见是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就在门口了。弟兄姐妹，很多事情其实它是一直在发生的，那叫我们就是要提醒我们知道人子近了。后面还有一些还没有应验的预言，比方说圣殿要重建啊，然后有什么事情，那这是还没有发生的。但是第一步，以色列复国了，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然后我们在马太24章10到12节，他说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所以讲到说，到了最后这段时间，有什么样的情形发生呢？好多人跌倒，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些日子当中，特别感受到不法的事情好像正在增多，人可以没有什么理由的，他恨，他杀害，人可以公开的去抢劫，能够做很多事情，我们很难想象说人怎么会堕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有时候我们会怪说，哎呀，就是因为那个法律太开放了。我们自己也经历到20年的时候，你看有人到我们这里来砸窗子啊，进来公然的要抢东西啊，那当场被抓到还不止一次哈，那被抓到那警察也很无可奈何，他说等一下就会放出来了，的确抓进去马上就放出来了，然后又再做再抓再放哈。我们说这个什么法律，但是今天光是法律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吗？你看到末后的世代，人的那个心，人的里面的那个邪恶被撒旦所控制哦，那他不由自己的，毫无缘故，他可以去伤害别人。其实如果你想，今天在一个正常的情形，就算没有法律，你不应该去偷人家的，你不应该去抢人家，不应该去伤害别人的，对不对？这是一个正常，其实神创造人的时候，人里面是有一个功能的，你应该会分辨的，有一个良心在里面的。但是因为整个人的堕落是越来越往下，越来越糟糕，所以很多人觉得说世界是越来越进步的，人的文明是越来越往前的。但是你看到今天的情形，我想我们里面不是打一个问号而已，我们说神让我们看到今天人的文明不是在进步，人的犯罪堕落是一直在往下的。今天不是一个法律律法就能够来约束人，而是我们看到这是末世主来之前的征兆，叫我们认识到是的，在最后就是有这些情形是这样的来发生的。然后许多的人的爱心渐渐的冷淡，不法的事增多，我们求主怜悯，那要我们警醒，知道他来的日子近了。然后在彼得后书3章3到4节讲到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 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然是一样的。所以的确，当主告诉门徒们说他要再来，而且他的来的日子就近了，但是等了这么长时间，的确有很多甚至爱主的，他说主你怎么还没有再来，有许多等候主的在那里问说，主啊，你叫我们等候到几时呢？但是今天在世界上有更多是带着一个讥诮的，他们吃喝嫁娶，他们每一天的生活觉得好像并没有什么改变，今天太阳下去了，明天早上哦太阳还会升起来，那今天所有所做的事情，他们并没有觉得主来整个世界会有一个极大的改变。所以那些讥诮的人真多，这也是一个预兆。就我们看到的确在这一个时代真的有很多的人，他们不敬畏神，他们硬着心违背神的生命性情，做很多这些事情。他们以为主不会再来，他们在那里讥诮，从创世以来你看每一天都是一样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的确在挪亚的日子，他们又吃又喝又娶又嫁，他们做买卖，一切好像都是如常，但是在想不到的时候，忽然之间洪水来到了，这都是在他们想不到的时候。所以当主告诉我们要知道这些预兆，知道说主来有什么样的情形，要提醒我们，一面是提醒我们，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又告诉我们刚刚读到的16章15节，看啊，我来像什么，像贼一样。所以一面你看主说，你们看到这些预兆，看到这些所发生的事情情形，你们就知道我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但是另外一面呢，他说他来是像贼一样，那这个意思就是在想不到的时候，主耶稣忽然他来了，在想不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24章42到43节哈。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哪一天要来。但你们要知道，家主若晓得贼在几更天要来，他就必警醒，不容他的房屋被人挖透。哦，对哈，有哈。所以呢，就是讲到说贼来的时候，他不会先告诉你他什么时候要来，啊，通常都是在你最想不到的时候，那贼就来了。所以在这里他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家主若晓得贼在今天要来，他就必警醒，不容他的房屋被人挖透哈。但是今天主说我来像贼一样，他没有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来。那这个来我们知道是隐秘的，是在人都不晓得的时候主要先来。然后我们读启示录讲到有七印，还有什么七号，那第七号呢还有七晚之灾。所以七号吹号是一个宣告，是要所有的人都知道要发生事情了，所以吹号。那像贼一样会不会吹号？我想贼来的时候他不会吹号的哈，我来咯，不会的。所以讲到主的再来，你就知道说圣经让我们看到它是有不同的情形的。等到吹号的时候，那是要让所有世界上人都知道那一个大灾难来了所发生的情形，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经历的里面。到了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就是吹第七号的时候，那又是一个大事，整个教会要被提在空中，在云里与主来相会。那在这个之前，他是讲到主来像贼一样，也就是说他来的时候他不会宣告， 他来了，他不会让你知道在哪一个时刻他来了。所以主告诉我们，那日子那时辰是没有人知道的，没有人知道的，甚至子也不知道，他说只有父知道。所以我们从教会历史上一直，其实在不是很久以前都一直在发生哈，那总是有人说哪一天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主耶稣要来了，所以呢你们要预备。所以很多人真的卖了家产啊，或者搬到一个地方去啊，但是从来没有一次应验的。所以每一次不应验，他们就说哦，原来是另外一天。所以你看总是还是有人反复的做这样的事情，他们没有读圣经。主说那日子那时辰是没有人知道的。所以特别就让我们认识到主来他是像贼一样。在帖前五章一到二节他说，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确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所以圣经有好多次哈，那讲到帖后三章十节他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彼得后书三章十节，只是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来到。看无论是主自己说的，无论是保罗说的，是彼得说的，都讲到主来的日子是像贼一样来到。在马太福音25章13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所以让我们晓得说，为什么他来的日子我们不知道，他像贼一样来到。在人还没有想象，没有说预备主来在哪一个时刻，他忽然间来到了。那你说主不是叫我们警醒要预备吗？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个日子呢？所以呢很多时候历史上他就这些人就说，哎，主在哪一天来，所以我们要预备好，对不对？可是主的意思是叫我们时刻的预备好。你不是为着那一天的来到，他告诉你这一天，然后你才在那里为着这一天在预备，乃是说今天这个预备是讲到我们的生命要成熟要长大，是讲到说今天我们的行事为人在地上，神要得着不只是他的儿女，不只是少数的，今天神的心意是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整个教会要长大成熟。但是当我们今天看到好像整个教会，你说教会是不是长大了呢？你一面主来的日子这么近了，但是我们看看自己和主所要得着的他的心意的完成，我相信我们自己都觉得哇，差得太远了，不知道哪一天主能够做成他的工作。我们不讲别人哈，我们就看看我们自己，我们和主所期待的，他所要在我们身上想要得着的。所以我们读到圣经讲到教会那个圣洁没有瑕疵，讲到那个长大成的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想说主啊，也许我们自己想想，我还算是比较爱主的哈，我们还是比较多服侍的，但是我想我们诚实在主面前，我们都会说主，我们实在差得太远，在我们身上你的生命你的性情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是建造，是在我们里面我们从主来得着的。我想我们都只有匍匐在主面前满了羞愧，主我们差得太远了。但是今天神在他家里面所做的，我们看到说教会整个要成熟，这是神的心意。到了号筒末次吹响，在第七号吹响的时候，我们看到教会整个被提，然后我们看到后面讲到圣城新耶路撒冷啊，心腹是装饰整齐的，哇，真的是充满了荣耀哈。那一个神旨意，神得着他心意中的教会，到那一天是 完全了。但是我们要明白，今天当我们看我自己何等的亏欠，差得这么远，但是在整个神的家里面，神在那里呼召得胜者，呼召他的同伴，神在那里他制作他改变，使得今天要得着神家的代表者。我软弱，但是有人他可以成为代表者。今天神他来的时候，第一批他来的时候，他是像神一样，所以他要把那一些已经出熟的、成熟的、预备好的，他把他们先提到宝座去。所以弟兄的男孩子特别就指的这一批，第一批就直接被提到神的宝座。所以在这边我们来认识哈，主来像贼一样，贼往往是等到家族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来。第二个呢，贼来只偷取自己所认为贵重值钱的东西，所以贼来的时候他不会拿一些他觉得说不重要的东西，他要拿的是最宝贵的，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方面，我们就求主提醒我们，在人看主怎么会把他自己的再来用一个我们都觉得说怎么来偷东西的贼啊来做一个比喻哈。但是这一个比喻它的重点是讲到说，第一个他来的时候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他来了，然后第二个呢，他来是要拿走他最宝贵的、最有价值在神的眼中。那今天世界上的人每一个人那个价值观，我们说每一个人的价值观可能不太一样，你觉得这个是有价值的，他觉得那个是有价值的。那你若觉得属地的有价值，那可能是一个层次哈。那有些人觉得这个名是有价值，或者是反正每一个有不同的价值观。什么是主看为最宝贵的、最有价值的？那今天我们需要来认识，因为他来像怎一样，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所以今天好像我如常仍然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做一样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不要把每一个日子就是如常的好像觉得说他就会一直这样子过下去，而是说当我们在预备主不晓得什么时候，可能就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但你要来预备，只有在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不是为着那一个来预备。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是一个期末考一个大考，那我们知道说有一个考试来了，那这一天呢我好好的预备，这是一种的预备。那但是呢另外一种是什么时候我不知道，可是我需要时刻预备好，这种的预备其实对你的整个程度的提升才是真实的，好，才是真实的。我以前也是不喜欢读书啊，到了什么高中啊大学都不喜欢读书，那每一次就是在考试的前马上要考了，但临时在那里好像赶快的读这样子，有时候晚上考试然后白天才开始看。那但是呢你知道这种预备勉强及时在那里挤的，但是你程度是没有办法提升的。主要我们的预备，所以他不是告诉我们说我哪一天要来了，对你在预备这个时候，他是说他不晓得什么时候，在你想不到的时候他会再来，他必定会再来，而且他来要把那最宝贵在他心中最有价值的他要把它提去。所以在这个点上，主是让我们知道在每一天生活里面，弟兄姐妹，我们不把它当作平常，而是每一个机会是我们能够得生命的机会，是我们能够得主在我们身上来建造的机会，我们抓住每一个机会。 我们说主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再来，巴不得你来的时候正逢我们是警醒的，是我们预备好了，主你来，那这样子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福音哈！所以刚刚讲到，对于预备好的，主再来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对于没有预备好的，主再来是一个坏消息。巴不得我们都听到一个好消息，对不对？所以怎么预备主的再来呢？阿摩斯书四章十二节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我们需要预备，需要预备。那第一个预备是讲到生命上的预备。在启示录有各种不同的审判，所以讲到说在基督台前的审判，在教会被提了以后都是在主的台前，所以有不同的审判。那最后有一个审判是在二十章，我们还没有读到。他讲到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他说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的所行的受审判。他讲到有一个最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个审判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就是你的名字有没有写在生命册的上面。所以第一个这个预备好就是生命，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所以今天如果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我没有真正的名字是记在生命册上的，在那一个审判的底下，结果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今天主让我们能够深切的认识到，我们先感谢主，我已经蒙恩了，我已经得救了，我心里相信神已经叫他的儿子从死里面复活，我也真的经历到他与我交谈，与我同行，生命载入与我同过，我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他不只是在我口里说主啊你是我的主，而是在我们生活中我们也来见证他是主，他居首位，他掌王权。我们说感谢主，这些所有主为我们所完成的工作，今天我们一直信，我们进入了那一个属灵的真实里面，我们真的得着了耶稣基督，他是我的救主，得着了他是我的生命，然后我们也真的经历到他是我们何等宝贵的主，是我们最至亲的朋友。弟兄姐妹，这所有的我们充满了感谢，讲到说我的名字现在是记在生命册上，所以在这一个审判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没有任何的惧怕，在这一个审判我们行的充满了欢喜快乐，我们是蒙恩的，我们是得救的。但是今天呢，特别把一个传福音的负担要放在我们的里面，你看到四围还有很多的人没有预备好，那怎么办？当这些没有预备好的到那一天是有大的审判来到的，所以圣经说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到那一个审判结果是很可怕的。如果没有预备好，你没有名字记在生命册上，最后丢在硫磺火湖的里面，那一个死是永远的死。所以弟兄姐妹，预备好不但我们自己得着了，我们说感谢主，这一个点我预备好了，因为我们名字记在生命册上了。但是你要看到还有很多的人没有预备好，就求主把那一个福音的负担放在我们的里面。你的亲人他预备好没有？他预备好没有？到最后有一个大的审判是会临到的，这个得救是每一个个人的决定。今天不能因为我相信我的孩子他就得着了，我的亲人就自然得着。主叫我们 一个一个的因着信我们来得着永远的生命，那叫我们今天预备好，名字是写在生命册上，这个名册上有我的名字的。今天我有了，我所关心的，我还看到好多的人他们还没有预备好，求主帮助我们。那第二个讲到生活上的预备，所以刚刚16章15节一个讲到他来像贼一样，他另外讲到一个有福分的，就是他来的时候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所以讲到衣服，从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犯罪了，所以他们不能来到神的面前，你看见他们看到自己的罪，所以第一件事做什么，他们用这些叶子来编织好来遮盖。那衣服在整个圣经当中到后面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就让我们知道他所代表的就是圣徒的行为见证表现。所以在马太福音22章那第二节他讲到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那当然发生了一些事情，有些人讲理由，反正就说筵席摆好了还空空的，很多人都没有来，后来怎么样去把人家 招来。但是呢11到13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所以这是主做的讲的一个比喻，那讲到这一个婚宴来到的时候，那怎么有人可以没有穿礼服呢？所以没有穿礼服就要丢到外面，在那里哀哭切齿。所以我们知道启示录是告诉我们有一个婚宴，是羔羊的婚宴要来到。所以在启示录让我们清楚知道，如果你没有穿礼服，你没有穿上那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你是不能进到那个婚宴里面去的。那这边呢，马太福音是好像已经进来了又被赶出去了，对不对？那其实你是没有资格进来的。所以那一个婚宴不是你蒙恩得救了，名字记在生命册上，你就有资格进去的。那个婚宴是受邀请的才能够进去，而且呢，你必须是有礼服的才能够进去。那我们知道这个礼服是讲到今天神儿女，我们在生活在行事为人各方面，到底我们活出来的那一个行事为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见证，这个是能不能够进入羔羊婚宴的一个先决条件。所以我们讲到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在于人的行为，都是恩典。的确在救赎的方面没有人能够来分担，主必须独自的为我们饮苦杯，因为世人都是犯了罪的，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只有耶稣基督他能够成为我们的代替，义的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把他今天没有罪的不知罪的，他为我们成为罪挂在木头上，他受咒诅，他受审判受刑罚。所以这一方面没有别人能够来分担的，我们没有资格，你就算愿意也没有资格。所以主独自饮了苦杯，他独自付了最重的代价。那今天对我们来讲，所以说只要相信，因为我没有办法靠自己我能够做到，世界上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意志再强的就天然生命，你觉得他再完美的，没有一个人在神的眼中是义的，我们都做不到。所以呢， 因为主完成了，我们只要相信就得着了。所以那一个，特别是在生命方面的预备，在于相信。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今天要进到羔羊的婚宴，他说你必须要有礼服，要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那这一些是今天我们成为羔羊的同伴，一点一点主在我们身上，他在那里制作我们，改变我们，到有一天我们说感谢主，好像也许我也不觉得我有多少的改变了，但是呢，你视为的人，他们知道，他们知道你生命是有改变的。弟兄姐妹，真正的有改变，是我们视为的人会知道的。也许你最靠近的人，他应该是看得最清楚的。很多时候，人会说，跟你最亲的人传福音是最难的。很多妻子要跟丈夫传福音，丈夫要跟妻子传福音，啊，觉得越是靠近的好像越难传哈，那也是，这个是我想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发生的，不容易。那但是呢，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你来想，如果有见证，谁看得最清楚？跟你最靠近的，对不对？那今天我们会觉得跟一个不认识的人，说不定我跟他讲一讲他就信了，感谢主哈，也很多这是神的恩典。那但是为什么跟我们最靠近的反而你觉得不容易？所以这个点上，求主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而是我们更多愿意来到主的面前，让我们看见神把一个我传了这么多年还没得救，是给我一个恩典，给我一个机会，叫我知道说，主啊，让我抓住这个机会，你来改变我，叫我有一个生命的见证的能力能够出来。所以有很多真的是主量一个很不容易的环境，那在他身边的或者他的另外一半，他说哇，你看我这么多年还是没得救哈，但是我们不要灰心，你就是不只是传，而是说更多的来到主面前，我们相信在神那里没有难成的事，我们相信我们的主他没有降灾祸的意念，不是要把一个难担的担子就赐给你，让你觉得说哇，这个日子很难过，可是他让我们在一个机会的里面，我们更多的祷告，主你改变我，只有你的生命出来带着一个生命的大能，那这个能力能够改变，这是一个改变的大能。我所说的可能没有什么力量，今天只有从里面那个生命的大能出来，是有改变的大能，很有力量的，我们会经历到的。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大家彼此代祷，不灰心，我们为着最靠近我们的人，让我们祷告，我们祷告圣灵在他们身上做奇妙的工作，把更多的祷告是主啊，你来改变我，你来制作我，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生命的荣形，有一个能力能够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主他不是要求我们做一些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他把一个新的命令赐给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没有可能彼此相爱。今天是因着他已经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有一个神圣的爱，不是我们天然生命有的，是能够爱到底的爱，是舍命的爱，愿意牺牲的爱。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说因爱甘心舍自己，真正的愿意舍自己，那一个爱是耶稣基督的爱。所以主是把他自己生命赐给我们，他要我们得的更丰盛。那这是一个过程，主正在预备，他在制作，他在等候，所以主也在那里等候。我们说主啊，愿你快来，你看圣经到最后一句话，我必快来。所以你看见主的心是那么的迫切，他要来，他要来提接， 他的儿女们，他去预备地方，他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永远与他同在。但是今天主还没有来，主还给我们机会。我们听到他说他要像贼一样来到，愿我们预备好等候他的再来。我们再来唱诗歌155首哈，会否他来正逢我们停息。我们请姊妹来带我们唱。
刚才弟兄交通的时候，我特别有一个感觉，我们看到启示录20章好那一段话， Albert 可以放一下吗？第三大点的第一小点，启示录20章，在大白色大宝座面前有案卷展开。我不晓得，我是今天看的时候特别有感觉，弟兄姊妹有没有发现那个案卷有几卷啊？一卷、两卷、三卷，我们决定一下。好，起码两卷，一卷是什么？生命册，我们看一下。啊，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面前。好，在这里，案卷展开来，对不对？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这些有一卷是生命册，你我都在上面，而且我们要带更多人能够被记载在生命册上。可是还有是按照所行的受审判。弟兄姊妹，我们的义行，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那一天在主的面前，主要叫我们交账，主要按照我们所行。所以弟兄在这里告诉我们，主来像贼一样，因为他不叫我们为了那一个时刻预备，而是我们的生命是预备好的。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选择，这给我很大的提醒。所以弟兄姊妹，生命的行程就在现在，我们里面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那一天在主面前站不住的？今天现在就把它对付。我里面有没有不能饶恕的？我里面有没有不能爱的？我里面有没有什么捆绑我不能放下的？在基督里我们都能够得释放，在基督里我们能够有主来的生命，能够爱他所爱的，释放赦免他所赦免的，接纳他所接纳的，得着他要赐给我们的生命，就在这个时刻。弟兄姊妹，他来像贼一样，主可以现在来。那我还有什么不能见主面的？我有什么东西我不能面见他？有什么事，有什么人，有什么环境，有什么捆绑，让我说我没有预备好，主再给我机会。我相信我们都有。所以预备自己，我们在主面前对付这些事情，因为那一天这些案卷，按着这些案卷我们受审判。求主怜悯我们，他还给我们机会，不是他单言，他实在是宽容，他还给我们机会传福音，他还给我们机会生命改变。所以我们认真在主面前，因为这一日必定要来到。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愿有一个愿意的心。主，我没有办法爱他，主，我没有办法赦免，主，我没有办法脱离捆绑，但是我求你来充满我，用你的爱充满我，用你的能力释放我，让我在基督里，让你的生命活出来，让我做一个自由的人。在祭坛那里，麻雀找到房屋，燕子找到报处之物，放下自己，放在神的祭坛上，这样在神面前生活的是有福的，并且能够发出赞美。我们来唱155首。
耶稣要来降生大地，无人或早或晚是不离，会奉他来征服我们坚韧，我们的胆小光明。我难不说我是已经准备坦然见主面，为奉他来这 已经成悲哀，也算与你之门谈我们。我们个人要将名字交换，他能否说好不然？我能不说我是已经准备，准备坦然见主面，微风它来，征服万人不睡，仍然等候直至他见前。主你为我，我们是否同情？我们是否听所愿？我们的脸若无知的身影，我们就必得到神。我能不说我是已经准备，准备坦然见主面？微风它来，征服万人不睡，仍然等候直至他前前。不败的野猪来征服激情，就必与他同作王。当他在灵火般烟火天明，是否征服我了我？我能不说我是已经准备，准备坦然见主面？微风它来，征服万人不睡，仍然等候直至他前前。
不得来，
我能不说我是已经准备，准备坦然见主面？微风它来，征服万人不睡，仍然等候直至他前前。
Amen， 我们一起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警醒，在我们里面还有什么拦阻我们，叫我们不能穿着礼服，叫我们不配进入他羔羊婚宴的，我们求主现在为我们拿去，求主来调整我们，求主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掌权。愿基督你的荣美、你的温柔、你的谦卑、你的爱、你的忍耐、你的智慧、你的能力，主啊，充满我们这个卑贱的器皿。因为宝贝已经在瓦器里了，要显出那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感谢你，都是你的恩典和作为，只要我们愿意，主你就能做事。你除去我们里面所有拦阻你工作的，所有拦阻你生命的，主我们说我们愿意服在你的手下，我们愿意让你来工作在我的身上，好叫我预备好见你的面。主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除去那个点是我的罪，是我的软弱，是我身上的捆绑，我都奉主的名交在恩主的手中。求主施恩，求主充满，谢谢主，求你来帮助我，好叫我能够见你的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